美食家航海日志122，穿越暗夜，安全的牢笼。人类会选择熟悉的东西，哪怕这体验是痛苦的。熟悉的东西带来一种安全感，这成为了意识的牢笼。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牢笼可以限制意识，所以此处的限制是意识的自我限制。遗忘面纱里面的潜意识限制了遗忘面纱外面的明意识，外面的明意识却不自知，以为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其实明意识受潜意识控制，并不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情绪和想法进入潜意识，它控制着你们的思想与行为，而被你们人类称之为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时候处于某种环境里，需要他不断表现自己，讨好别人，努力迎合，才能获取关注与关爱，那么他会习惯这种模式。而在成年之后的关系中，倾向于去主动行动，迎合外界，试图自我证明。在胜负欲中行动，通过外界的反馈去建立自我认同等等。这是他熟悉的模式，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即使在这种模式中他会承受痛苦，他也每一次都不自觉地这样做。一个人在童年中经历了双亲，往往是其中之一的打压、控制、强迫，那么他很容易在亲密关系中产生分离焦虑。这是因为掌控者为了控制他而使用的筹码就是与分离相关的潜在威胁手段。分离焦虑由此产生，此人在亲密关系中倾向于过度付出，行为表演，使用幻觉滤镜自我洗脑。过度付出是因为过度索取，行为表演是因为习惯讨好外界以换取高评价，建立自我认同。使用滤镜是因为将自身价值建立在评价者价值基础之上。一旦焦虑者在关系中面对冷漠、拒绝、疏离与否定，他们的创伤被激发。这种痛苦又伴随着熟悉感，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安全感。矛盾的感受使大脑无法认知和解释这种感受。他们以为这是一种爱的体验，实际上是创伤的体验。一个人在童年中面对冷漠的双亲，当他发现他无法通过任何表达去获取关爱与理解，他会出于生存需要而扭曲自身的情感惯性，这使抒情障碍产生出来。不表达情感是因为他认为一切表达都是无效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不表露情绪是因为他认为情绪外露是错误的，压抑情绪才是正确的。如果寻求外界支持的行动总是失败，那么这种熟悉的惯性会使一个人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外在特征。他们伪装出一种过分独立的特性，过分的边界感其实是一种潜在的自我保护习惯。这些都是一种熟悉感所带来的虚假安全感。即使这样行动会带来痛苦，他们也将这些痛苦压抑入潜意识。这是在亲密关系中习惯回避的人群的情感模型特征。当两种创伤相同却外显相反的人相遇，并且建立亲密关系，焦虑型恋人的高融合需求恰好可以触发回避型恋人的回避机制，而回避型恋人的回避行动又恰好可以触发焦虑型恋人的分离焦虑。两个人又都是以痛苦去理解亲密关系的熟悉感的，那么他们很可能陷入痛苦却认为这就是爱的幻境里。人类所寻找的安全感其实是一种熟悉的体验，而这些熟悉的体验事实上是由创伤参与其中的。创伤带来了痛苦的部分，却被人们误以为这是爱的体验。实际上在三维矩阵中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爱的体验，因为爱的高频能量属性已经决定了它只能在更高的意识维度发生。三维领域的体验是低频能量的体验，是恐惧带来的创伤感体验。这种体验包含着控制、支配、审判、索取、打压、占有、受害者心态、残忍、报复等等，而人们在这些体验中认为这些是爱带来的结果，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能量很熟悉。这可以被称为是业力因果。只有更高维度的无条件的爱的能量可以打破这个限制，化解一切创伤。但是高频的爱使人类感觉不熟悉，反而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曾经尝试着将高维的爱传达给蓝星人类的新种们，往往被误解、被攻击、被杀害。人们又在他们死后对他们冠以神佛之名，顶礼膜拜，将这种高维度的爱的道理 变化成诸多宗教规条，继续着低频的控制行动。人们在爱上加入越多的标准与教义，就越与无条件的爱背道而驰。人们越在低频的路线上寻找安全感，距离真正的高频之爱就越遥远。在灵魂深处隐藏着高频之爱的心种们，需要以自身的化身体验，使疗愈创伤的能量与知识出现在这颗星球上。他们需要忘记一切，并且穿越灵魂暗夜。痛苦使人清醒，为了处理痛苦而进行的探索成为一条道路，指引他们来到无条件的爱的面前。放下分别心，放下那些你们习惯了的标准，在爱上加入标准并不是明智之举。你们世世代代所传承的思想，其实正是你们意识的牢笼所在。爱不是努力达成那些你们自我设计的诸多条件，而是在自由的意识中体验到最自然的能量流动。至高的智慧并非学会判断对错，而是回到无分别的心。